技修道院。
欢迎来到科技修道院。今天我跟东东锵老师很荣幸请到了何万青老师啊，英特尔的何万青老师，也是我的老朋友。何万青老师呢，除了是高性能计算方面咱们国家顶级的专家啊，而且呢是个资深的三体迷。这个三体呢，跟今天这个科技的发展啊，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聊一聊。为什么呢？今年正好是，我是个索引派啊，我看了今年正好是三体里边说的危机元年。为什么呢？因为汪淼到医院去看他眼睛，说眼睛前面有那个倒计时的时候，正好那个大夫说了一句，说我刚参加完神舟十九号的医疗组。我查了一下新闻，神舟十九号就是今年的下半年准备要发射，那应该今年就是三体里写的危机元年。
可是当时也预计不到神舟十九号哪年发射、
哎、我这是
吧，
是搞笑啊，
有一点时间差，但没有错。就三体里面的这个黄金时代，也就是三体一地球往事这个时代，我们看电视，实际上他的那个小说里面写的年是到2007，
对，
也就是这个汪淼相当于电视剧里拍的所有东西浓缩到一年，就是汪淼加入三体游戏，
嗯，
完了之后是这个古筝计划，包括最后粉碎了那个整个三体的 ETO 组织，
嗯，
当时那个实际上呢都在一年内完成，
对对，
2007。然后你刚才说的这个，
这是完全我个人的说法，
十年以内都算一代。
对，
这个就是大家也看到，就是很有意思嘛，就是科幻跟我们现在就是一个重叠的。
对，而且今天聊这话题呢，我觉得大刘的科幻世界，我认为是非常精彩的，比很多其他好莱坞那些大片里的科幻要高级的多。但是呢，咱们都是跟那个人工智能有点关系的这个从业者。我觉得他可能也 miss 了一些东西，这个今天咱们也可以聊一聊人工智能的世界，可能发展起来跟大刘想象那个硬科幻世界还有很大的出入啊。今天咱们可以就这话题来聊聊。何老师，你可以先说说你跟三体这个姻缘吧。
我呢，其实在做这个节目之前，我从应该是从08年到23年之间啊，大概做过20多场关于三体的这个相关的分析和报告。有些是纯粹是做科技的，比如在科技馆，有些其实更多呢是大家感兴趣的是科技和人性跟社会的。
对。
那我为什么有这个机缘呢？就第一点呢，三体在连载的时候，那当时还没出书，我们是在网上看见的。那读完以后觉得哇靠，这哪有这么牛的小说，就找人就说。那后来呢，三体还没有得奖的时候呢，这本书其实已经开始在一个小的小众的科幻圈里面，当时把它推起来是那个中国科幻嘛，后来重庆出版社出的。但是很有意思一个事儿呢，就是三体2015年获得这个雨果奖以后呢，有一次我是被出版社邀请给这个家长们讲，因为大家要买这本书嘛。然后有个很典型的现象，那家长说，哦，这个前段时间放假，我们家高中的学生啊关着门啊看小说，我一看很厚的一本小说，我一看不懂啊，一看叫什么体，这倒肯定不是什么好书对吧，什么体，然后想这是第一点。但是火了以后大家都想拿起来一看，因为都是碎片阅读时代。第二，三体这本书的这个刘慈欣他是一个硬科幻，我们实在读不下去，你给我们讲一遍
啊。
那这个过程呢，实际上这个三体这个小说它是有一定的门槛的。还有一点就是它的整个传播，首先先说三体这本书这个名字。那我在2014年的时候，我在高性能计算年会上面其实讲过一个事儿，就是我们其实在我在当时在英特尔用一个这个一个很大的一个服务器集群去模拟一个 N 体问题。
嗯，
这个问题非常常见，就是宇宙中多个星体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你当它多的时候，你是可以模拟出它的运行轨迹的。但是只有在数目下降的时候，三体解决不了。就刚才刘老师之前也说过，它是个混沌问题。那也就是说11个变量只有8个方程是解不了的。我没想到当时在微博上，当时为了推广这个我们的这个技术嘛，没想到就爆炸了这件事儿。就是因为有一个大号科幻世界。后来我才发现在这个整个微博世界里有很多三体迷，他比如说起名叫三体叶文杰、三体汪淼。那后来的情况大家也看见了。然后他得奖以后呢，在国外更有意思。我当时在英特尔，我就给推荐给美国的一个从来没来过中国的老外，
嗯，
他去度假，说我拿这本书，然后他给我写封信说，他说你害死我了，说任何一部三部曲你只给我拿了一部，你知道弄得我心里跟猫抓了一样。然后第二件事呢，就是三体也有很了不起的一点，就是他在描写他的这个社会的时候，他在第一部的时候其实他里面涉及到了整个叶文洁从文革到后面，也就是一直到我们生产的这个黄金世界，它的这个人的变化，所以实际上它提供了某种史实， 所以老外在看的时候，就是很少有一部说能够又让你勾起你想看的科幻，又能看到那个时候的一个从文革到整个后来发展。所以他们就问后面会不会写这些，我说后面呢你想都想不到，我们不会写这个了。但是呢大家也看到了黑暗森林整个的这个体系和后面的三体，那一直到今天。
我觉得三体的这个科幻小说，咱说实话比刚才我说的什么沙丘啊、什么这个阿凡达、真是高的不知道哪儿去了。因为那些小说呢其实都是把人类回退到一个冷兵器时代了，以一个弱化版的三国演义的方式来演绎它的故事，谈不到任何科幻成分，是一个伪科幻。
披着科幻外衣的传统小说。
对。
是吧，
确实今天咱们也可以聊一聊啊，何老师也是这方面专家，就是三体里的这些科技问题谈到的展望也好，预测也好，它不能说是预测，它是种文学创作。咱们过了快20年的时间，回过头去看啊，哪些是想的路线是对的，哪些可能跟今天实际发展不符啊，哪些呢可能路线一样，但是没有达到今天的这个发展水平啊。这个咱们可以聊聊。
哎，但是我先有一个大问题，就是你看你刚才提的这个吧，就让我觉得好像科幻有义务，或者说大家对他有一种期待，是他要预言日后的科学发展。
他没有义务，但是我们作为读者，我们愿意给他挑刺儿。
对，不是，其实我想说的就是，人家没有这个义务。
对，
虽然我们今天用这样的眼光审视他，但是这是我们的恶趣味。
是的，是的，
是吧？
尤其是他那个第三部里边，我个人觉得这个科学基础我已经理解不了，但是确实非常精彩。
嗯，
是吧？自己是个自洽的逻辑体系。
嗯，是这样的，就有几点。第一点呢，就是大刘他作为一个理工科的电气工程师嘛，他的这个理工科的基础，实际上在这部书里，它主要体现了两个学科，一个就是宇航和宇宙这个学，就是我们说 cosmotic， 就这个学，他没有明讲，因为大刘本人他的那个这方面基础也跟不上这么多年，这最近发展最快就生物科技。那我们看到呢，比如说宇航这上面他说的大刘这个还真是一个硬科幻，因为他里面提到的有一些特别重要的观点。第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三体世界跟地球的这个距离，它的这个航行速度，对吧？另外一个呢，它比如它想到最重要的，比如曲率引擎，它其实跟我们说的之前的大发现，就是引力场的引力波，它是经得起推敲的。
对，
但是呢，
有科学基础，
有科学基础非常清晰，就是它里面觉得比喻你也能听得懂。就是我小时候我们玩拿个那个原子笔的后面那个一掰开放在那儿，它后面那个原子笔那油一出来，它改变了表面张力，哎，推它前进了。那你就想象我们整个宇宙它是在引力场，那它只要你给它把前后的这个张力不一样，不就拉着你走了吗？就是他的这些想象呢，就是你有一定物理基础的是自洽的，但是有一些想象呢经不得推敲，就是但是它又很重要，就是所谓的这个冬眠，就冬眠技术本身，其实是我们说生物科技一个非常难的重要，因为我们所说的宇航，比如他提到的这个什么什么莫斯肯斯坦大漩涡，第一、第二、第三宇宙速度，你得超过它能出去，那个东西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人类在这个空间尺度上要能够超越，但是有一件事儿，就是人类在时间尺度上超越只有一个技术，叫做冬眠。但是冬眠这件事儿，他就说哎能做了，但这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意识如何保留？他就觉得天然能保留，但这方面我们现在没有认识。咱们就是你刚才提到 AI 就很有意思，就是它里面有两个点，就是大刘写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想到到2022-23年这个大模型出来，就说第三个面壁者希金斯，他说他用了多少亿个这个超算，后面再谈这事儿。
这是您的本行了
啊，他模拟这个说人的思维。那好，现在我们所说大模型都在干一件事，说我要做世界模型，就是以人类到2020几年之前，你看见过模型？他说我这所有东西是基于2020几年之前训练的，我到某个时间之前所有训练的东西，你把它如果想象成一个大脑，所以我把你动了，对吧？然后我得解冻了。但是怎么保留你这东西，也许咱们搞个人机接回给你灌进去呢，对吧？但是这些东西实际上大刘在的时候，包括我们所有人都想不到。所以回到最后一句话，科幻这个在大刘的科幻里，它的亮点并不在它的想象，不在于它那个硬科幻那一部分，甚至它没有想象到了今天我们所每个人使用的智能手机，实际上里面很多功能远超所有的幻想者，但是我们习以为常，我们不谈，我们谈的是它的东西。
对，它构建了一个非常自洽的一个未来科学体系。
我当时在最早读《三体》的时候，因为也挺早了，
嗯，
我当时其实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个小说的精彩到底是精彩在科学还是精彩在文学上？就比如刚才您也说这个刘慈欣本人算是一个理工科的出身，但是我觉得以他的那个工作经历跟他的本职工作，
嗯，
支撑不起这样的一个作品，
说明工作量不饱和，
是吧？不是，我是说以他本身一个电厂工作人员的知识水平和科学素养
啊，
写不出这样一个东西来，就不是任何一个电厂工作的人都能写出这个东西来。
我觉得我也是肯定写不出来。
所以我自己觉得这里边恐怕是文学的胜利，它不是科学的胜利。就这里边精彩的那些部分啊，有很多仍然是靠文学、靠幻想、靠想象而给它填补全的。但是到底那个界限在哪儿，我不知道，因为我自己的科学素养不足以识别出那个文学和科学的边界在哪儿来。
东东强老师，
是吧？
我安慰一下你。
您说，
就是说，对一些青少年要讲科学的时候呢，我发现哈，如果你要跟这本书较真，
嗯，
你要说从科学上来说，
嗯，
我觉得我们的大部分听众，包括我们这些所学到博士搞科技的人，其实都比较难去完全挖掘。所以我当时专门去 K 了一遍那个霍金的那个《时间简史》，不是说嘛，就是从 Kindle 的后台看，只有4%的人把时间简史拿回去看完了，就是他很拗口，就是三体这部书的科学的部分，硬科学的部分，我认为大刘真的是有水平的，有两把刷子，全世界的那些搞硬科幻的人包括科学家也会点头。但是呢，说到你刚才说的文学性哈，你们要去读那书会觉得就是他的文字很啰嗦，理工科人写东西嘛，
嗯，
其实最
我觉得他第二部第三部好像有明显的变化，
是
不是得到了指点？我
你觉得第三部好看还是第二部好看？
他第二部里已经有一些大段的描写了
啊，
第一部里很少见，我觉得可能有人给他指点过。
第一部的时候你更容易读进去
啊，
对。第二部呢，实际上就是说他的这个冲突和情节可很容易拍片。第三部的确是说，
第三部那几个故事是吧？
对，
我觉得
就
是
你突然发现
写的很精彩。
他怎么想到的这种要神来之笔？我记得是王洛宾还是谁说的哈，就是一个人他可能是被选中了，在那么个时刻他进入那个状态，
嗯，
然后他就爆发了，过后你让他怎么想，当时怎么写他不知道，他是被选中了。所以以前我们读的时候是说，因为如果你读的好的小说，你会觉得哎，文笔就是短句，然后又很容易读，
嗯，
第一遍读的时候我真的后面我觉得怎么那么多读不下去，但是后来发现他用他的想象力弥补了所有的不足。
是
的，是的，是的，
对吧？
对，就是他在咱们传统文学所说的这个文笔描写之外，或者人物塑造之外，它有一个非常让你觉得满足的一个硬核的逻辑体系。
对，
这个东西是特别吸引，尤其是特别吸引孩子。我看很多小学生啊，虽然看不懂，特别爱看这三体。
不是，其实是这样的，我当年读过一遍，后来我没有再读。
嗯，
但是我就比如说我在网上看那个您发来的那个别人转述他是吧，他只是用了一个很概括的语言来转述这个书里的核心情节。
对，
我听着那个震撼是没有减少的。
是，
就是因为这个书它真正震撼人的并不是不在于那个词句之间，不在于它的那个文字层面，
对，
而是在于它构建的这个
转述
的世界
特别出精彩。
是，
是，
就是现在我们在 B 站上看到这个，我们就是新一代的年轻人，他在转述的过程中，他没有丢掉里面的很多要点。也就是说，他其实在有这个激情让他去转述这个过程中，要点拿出来了，不是那个文字本身。
对，
嗯，他这个体系是最吸引人的。
对，那说到这个体系，正好问你们两位，就是回到这个整个三体宇宙世界观的那个，
嗯，
黑暗森林，你们俩聊聊，就是经过这么多年，有什么样的一个观察？
黑暗森林我还真是很严肃的去思考过这个问题，尤其是我以前看过一本书叫这个自私的基因，这很多朋友都看过，理查德·道金斯的名作。这个人是个硬核的生物学家，但是这个书又科普程度又很强，同时它里边的东西呢是有严格的推理和数学的一些推导的。甚至是我觉得呢，黑暗森林法则呢，在理查德·道金斯那个体系里，他就说了，这个公理就是生物的这个第一原则是让自己的基因延续下去。你这个肉体可以被抛弃，你可以牺牲自己，但是你的基因要存续下去。所以这个母亲才会说自己牺牲生命让自己孩子存续。它里边还有一个很定量的叫汉密尔顿法则，咱不展开说这个事儿了。他在后面呢用的博弈论的方法就推导了一下这个，当 类似于黑暗森林这个场景出现的时候啊，几波人在多次博弈的情况下，他说好像黑暗森林我理解并不太成立，因为多次博弈就是说咱俩打完一局还有下一局，这种情况下是会进化出来合作关系的。
对，万维刚老师他有一期有一个国外的一个这个社会学家做过这么整个的实验，就是这个多次博弈下面什么是最好的
对
决策。那这个决策呢，就是一开始我要合作，但是一旦受到背叛，我马上给予
等量报复，
等量报复。
这个应该就是这个书里说的，
是吧？
应该
是
最早揭露就是披露这个实验，
那可能还是这个，我都忘掉了。对，
这个实验这个法则叫做宽容以牙还牙原则。
嗯，
从这个角度，我又觉得大刘说的很有道理，在黑暗的星空里啊，如果你一颗行星上的这个生物看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冒了个头，恐怕构不成一个多轮博弈的场景。
嗯，
就咱就一把，要不我给你干掉，要不你给我干
掉一把说，
咱没有多轮博弈的场景。这时候我如果有能力，可能还是真的给你干掉比较好。
对，
所以从道金斯这个分析过程呢，我又觉得大刘说的是有道理的。
对，
嗯
啊。
这黑暗森林法则吧，我觉得就如果把它放到宇宙的层面上来想象它，
嗯，
已经超出我的想象能力了。
嗯，
我其实更多的是把它跟我们现实的真实的社会生活相联系，但是一旦联系起来，我就觉得好像不是那样的。当然，我这是一个非常直观的。
你跟你同事他是多轮博弈，你不可能今天把弄死。你
对，而且说实话，我们人类社会不是一个黑暗的森林。
对对，
其实大刘这个书出来之后呢，后来一起国际上的很多这种讨论，其中很多质疑是围绕这个，
嗯，
就是说，就是在地球上面也有很多例子，就很多已经灭绝的文明，
嗯，
包括其实作为我们中国人也能理解，就是中国人会提，我就说我这个大义，对吧？人类发展到文明以后，人们可以为一些这个抽象的原则，他可以去牺牲。但这件事本身呢，东东强老师刚才提到一点，其实挺重要的，就是有一段时间这本书出来之后，它是企业界在使用它，对吧？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给自己的行为找到了
理由，
理论基础。
比如说你是一个刚刚创业的小公司，你刚刚冒出来，我要弄死你。
对，
因为很简单，嗯，搞不好你要技术爆炸，你就反杀我，所以给自己找个这样的理由。但是它里面有一个潜在假设，
嗯，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高效的交流。
嗯，
那现在大家看到地缘政治之间，刚才说的就是马上报复嘛，你对我恶意或者食言，那我就把热线电话给你关上。
对，
那我们就处于一种半黑暗森林状态，咱们这打吧，反正就是这样，对吧？
嗯，
不谈判，这是一个事儿。
这个黑暗森林法则在，我觉得在自然界可能有它道理，在社会未必就成立，
嗯，
是吧？包括那个，我觉得理查德·道金斯也解决不了一个问题。他说基因存续是整个生物界的一个天然的法则。那现在这个大家都不爱生孩子，这个是怎么造成的？
哎，对，
他解释不了这个事情。
哎，其实比如像刚才何老师说的，有一些文明吧，咱这么说，
嗯嗯嗯，
当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认为有一些东西是比他这个生物学上的基因更重要的东西。其实就是那些所谓的虚拟出来的那些概念，或者大家共同相信的理念，
对，
或者按我的不严谨的归纳，就是文明的基因
对
胜过了生物的基因，
所以叫文因嘛，是吧？
对，
他会觉得那才是更值得传承的。
对对对，
更重要的东西。
我记得有本书，社会学有本很名著叫《想象的共同体》，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民族它其实也是想象的共同体。当我们都接受这个的时候，
嗯，
它其实就已经超越你生物上的那个了。
这从这个角度呢，我觉得就是咱们再说回这个《三体》里边，
嗯，
我觉得三体文明比人类文明来说啊，先进太多。你想，人类最早怎么战胜这些狮子、老虎这野兽的？
嗯，
靠的不是说你跑得快，靠的不是说你的胳膊壮。是靠你的组织能力，你当你能组织200个人对付一个老虎，那老虎肯定跑不了。但是三体文明啊，就跟有点像现在的说这个硅基文明一样，它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就是它的组织和通信能力人类望尘莫及，因为它直接可以用这个脑电波互相连在一起，大家照着一个目标函数。
在我的想象中它就是一个天然联网的一个巨大的
大模型
计算机网络，这个族群里边每个个体，他的头脑都是天然的连着网的，
对，
它很难产生内讧。
对，其实这一条你会发现，最近我们大模型出来以后啊，大家用大模型的方式去这个改善整个软件开发流程啊这些东西，但我们发现其中有一点，我也是开玩笑说， 我们经常看见，即便是两个个体，两个程序员之间，我今天跟你情绪不对，就我们人类的沟通是有非常高的沟通成本的，就是吵起来。我现在有个大模型，我就问他就行了，知道吧？就是说他会把这沟通成本降得很低。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什么东西更先进？我觉得在这个层面上，就是沟通方面和保真的方面，它不会失真，它其实达到了个极致。对，
这点我觉得就人类是没法跟他斗的。
哎呦，我们在职场里边能碰到一个能清楚听懂别人的话，也能清楚的把话说明白的人，都是非常罕见的。
关键是很多人从意愿
上，大部分的开销都是在这个摩擦上了。
我说一个这个笑话，但是真事儿。有一个公司呢，这个程序员呢，在自己那个 APP 的代码里就埋了一个 bug。这个 bug 是干什么呢？就让他这个以这个 APP 以极小的概率，比如说千分之一，就 crash。然后他一旦把这个开关打开呢，这个领导呢就说你赶紧查一查，他就排这个 bug。其实他把开关关上就完了，但他老有工作量，领导也挺满意，说。可是他这个代码呢，没跟任何人说过，你别人问他肯定不说的，对吧？他还跟你沟通，他就不想让你知道。最后呢，这公司用这个大模型去读这代码，说你这句是干什么？把这 bug 给抓出来了，把这人给发出来了。
这是真事儿是吗？
这真事儿，
这是真事儿。
三体里面人家大刘写了，你们知道哪一段吗？
啊、
就是希金斯，他说思想钢印。然后呢？他说我要
加个符号，
对，加一符号，就是你那 bug， 你知道巨大，
对对对，
那个
叫人类才能出这种事儿、
那个叫 defect， 叫缺陷，不叫 bug
啊。
但是正好说到这儿，咱们可以说，还说到《三体》这个，你可以发现大刘很有意思，就是他这个小说特别了不起的地方，比所有西方的这个很顶级的科幻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一个理工科的人在想象这么一个未来世界的这个社会形态的时候，他没有脱离当下他所处的时代。咱们回忆一下子，不管是这个星球大战还是这个星际穿越类似的这个，他只要讲到这个社会制度，你会发现里面的镜头就是出现一帮所谓的元老院，长得怪模怪样的老头，
对，
他们来决策。这个什么回到了希腊城邦时代。
对。
但是你看大刘啊，居委会还在。政委还在，然后讨论问题的什么都在，对吧？
联合国
都体系，然后你就觉得哇，好熟悉啊！但是有一点，你刚才就刚才你提到，他在想象三体人的时候，摆脱不了这个，就是这个高效的这个沟通状态。但是他想象的是什么呢？他仍然想象是个威权体系，就是三体是由他们几个头决定的，你底下那个发报员。你觉得我们不要毁灭那么一个美好的这个，就是地球是多样性的，是很低效的。但是对于他，甚至跟叶文杰说：“你们有爱有什么东西，对吧？我们没有。”但是他忘了一点，说那在他这个简单的设置里面，他们的那个威权体系里的三体的头呢，就决定说他用高效的方式来生产来造那个东西，决定去到外面去觅食。但其实大刘并没有造一个体系，说众人决策的我们所说的这个三体民主放进去，所以。实际上他就特别和我们这个理工宅男的思维体系，但是你要找个文科生说，他可能很快就看出来说他那地方有什么好活的，跟纳粹差不多
啊，
对吧？
但是你在那样一个唯有完全没有隐私的状态，你也没有办法，是吧？
我觉得他们那个在我的想象中，那个社会组织形式或者说那里边每个个体的生存状态，可完全不能用我们的这个思路去理解了，都
对对对，
是吧？就是比如说你的所有的思维都是透明的，所有人共享一个思维，这件事情我都难以想象。
是，
也许他们的诉求，每个个体的诉求。就是什么自由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可能都不一样，
不一样，对啊，因为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它就是说，当三星就是三星连在一起照的时候，它不是，就是大概几分钟内，整个就烧掉了，它就没办法留下历史。它玩《三体》游戏的时候嘛，
对对对，
就是有个巨大的不确定的时候，人们就不会想象可持续的任何一种制度，可能就是这种制度最快。
对，您说的这个《三体》的这个不确定性啊，咱们可以再来聊聊我前面说的，在 AI 时代来。审视这个三体的一些好玩的事情啊，我觉得上次咱们跟尼克老师聊的时候，我就很有启发。当然大刘很多关于人类对能源的利用，包括星际航行的这些硬科幻的东西，它非常的 solid， 非常成体系。但是我觉得呢，这也不是人家的问题，就是作为我们熟悉的领域，可能有一点是值得去思考的，就是人类在逻辑、语言、认知这些智慧层面的这个能力的进展，像今天大模型一样，可能真的像尼克老师说的，人类只有创造出自己不懂的东西，才能比自己强。换句话说，不像我们做星际远航、做能源升级一样， 掌握了底层的物理原理，在这个基础上去做一个机器出来。
嗯，
我们今天大模型就是不可解释，而且它越强就变成我们越不可解释。
我的理解是，比如说看《三体》这里边，不管是最后的人类的任何一个抉择，
嗯，
都是由人类个体做出来的，
对，
是吧？
对，
就是靠他们个人的能力、个人的智慧，然后想出一个解决办法，或者组织出一个什么力量来。一块儿去解决这个问题，但实际上人类在那个三体里显得好孤独啊，人类没有什么工具，
对，
是吧？
对，
人类没有任何思考和智慧层面的工具可以帮他来做这个事儿。
对，
但是现在以我们2024年的这个理解来说，也许 AI 是完全可以帮我们，甚至替我们做出决定来的。
它应该比我们强，而且正因为比我们强，我们可能无法理解它的
对
对。但是你要看到这一点，有一个。在所有人之外站在高处的一个大脑这件事儿，
嗯，
实际上流浪地球里面它出现了、
嗯、
在它之前大部分的国外的科幻小说都出现了，在大模型出现之前，
嗯，
人们认为它是一个比人强的东西，至于说它是怎么被编程的、嗯、没有人提。
在那些作品里，反正我看到的一些哈、
啊、
那些往往是以人类助手的形式出现的，
对，
他们往往是一个助手，是一个听从人类命令的仆人。
嗯，
很多时候我感觉他们是这样的，虽然他们表现出来的是一个能和人以自然语言交互，是吧，有这样的能力、
啊、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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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但是看起来他更多的像是，而不是一个不可理解的比我们更高的智慧。
在大模型出来之后，第一个它是会出现涌现的智慧，
嗯，
第二个不可解释，
不可解，
但是呢我们又从它的原理知道是说它是基于我们所有人类可他用语言的方式去解读的东西去形成的，所以某种程度上呢它是可信赖的，就它建筑在我们这个基础之上。但至于说你再细究说里面就是往里灌些什么毒知识，那另外一回事儿。我记得爱因斯坦有一句话，他说科学的最最最高目的和最终目的是要以这个最小的假设和公理体系，
嗯，
然后再通过这个演绎和逻辑推理，然后来解释最大的经验现实。那我们人类发展这个几千年，所有现有的科学是在近来300年发展的，它的走的方向在大模型出现之前它都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通过试验也好，通过计算也好，通过什么也好，我们找到规律。
对，
但现在呢确实在大刘的小说里面，我们回头看三体，它里面的所有的决策，包括面临到三体这个来的时候人们的恐慌的，还做了很多的决策，都是我无意识的个体的。而我们那个所谓的行星联盟做的那些、也跟我们今天做的决策一样，他不会去问大模型，他也不会基于一个大数据的模型，
嗯，
他其实更多的时候是精英决策。
对呀、
啊，
或者甚至某种投票机制，
不是，你就像这个面壁者这个机制，就从全人类里挑出这么几个人。
对，
这个就是孤注一掷的碰运气，就完全依靠这几个人的认识和能力，是吧？
对对，以大刘这么强的理论功底，就硬科幻功底，他写出来的，实际上这部书我觉得在多少年以后回头看，他的硬科幻体系是无懈可击的，还值得读。
嗯、对，
但是它里面逻辑，他冬眠醒来看到那个世界，
嗯，
然后他描写他当时那个世界的样子，我心里说完全没有超越我们今天的样子，
嗯，
对吧？他点菜他并没有打开一个什么东西，我点一下送餐过来，对吧？然后就是我去哪地方，我要打个出租车也没有滴滴，对吧？没有网约车也没有自动驾，他那有自动驾驶，但实际上他的实现的那些细节，我们现在其实是可以超越了。但是它里面有一个问题，他写到的这些社会现象里面确实没有重置啊，就是我们如果说大模型某种程度它是一个集体智慧嘛，没有进来，所以这个我是很同意这一点的。
就说到三体本身，我觉得就是这么一个问题。你看三体星的人，还有咱们后来地球有些科学家，他试图去解这个三体运动规律，他还是像刚才您说的，用爱因斯坦的这个方法，
嗯，
希望找到一个运动方程，把它给准确的描述出来。
对对对，他就是说方
程。其实现在的这个人类的思路，大模型产生以前甚至就已经有变化。您是做超算的，很清楚。现在我们解这个。气象问题，对吧？
对，
已经不是在用这种演绎法，因为演绎法好像是根本就无解，
嗯，
但是归纳法或者说蒙着来的这方法它有可能有解，
嗯，
是吧？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启发。
这个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框架我是比较认同的，这个是万维刚老师他那个书里面叫拐点上面提到的，我觉得很靠谱。在大模型或人工神经网络这个建模或者计算的方法像到今天这样被大广泛使用在这个我们说有人参与的所有的这个场景里面，
嗯
啊，这个很重要，就是过去我们求解一个气象的问题，求解一个石油的问题，里面都是客观规律，
嗯，
这里面没有人的参与，那我就要找到，我要做流体力学，我要算，
嗯，
那纳维尔斯托克斯方程，我来算这些，那它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我用很大的算力来算它，但是它的规律一旦有，它的参数是有限的，那它这套体系呢？它其实统而概之，它叫形式逻辑。
嗯，
形式逻辑里面有很大一块叫数学计算，
对，
叫偏微分方程。
嗯，
那所有的科学可以从形式逻辑这块算出来。那、
哦、现在气象还是这么算的
啊？气象主流是，我们说气象基本上两种模，叫、哦、业务模式、研究模式，都是这样算的。但是因为过去气象它的特点是它有两个名词，一个叫气候，气候是过去多少年它流，当你计算算了很多时候，你有很多数据了，
对，
有这些数据以后，它现在另外一个逻辑出来了，就是我们其实是来源于互联网。搜广推你最熟悉的那些、
嗯、
这些里面是有人类的主观意识在里面，因为你买什么不买什么其实没有规律可循、
嗯、
但是我在网上，我在电商上看到所有人，对吧，你去买啤酒的人大部分还要去买块尿布给小孩，对吧，那你就有推荐、
嗯、
那这个东西呢，他没办法用这刚才说的形式逻辑去算，他就造出一个叫人工神经网络，就机器学习、
嗯、
我假设人的脑子这么想的，哎，他就算出来。那这部分解决的问题呢，就是我原来有一个说法啊，所有涉及到有主观的人参与的这类东西，你没办法找到这个规律的，那现在我就可以不可解释性，但是我可以用统计的方法算出来。
是的，
这是一大块，这两块其实终究有一点重合。
我想说一点什么呢，就是大刘的科幻体系还有其他人的科幻体系啊，我说句悲观的话，我可能还高估了人类。
嗯嗯，
就是它还是建立在一个我们人类掌握了规律，掌握了原理，然后去改造这个世界，创造新的技术。可是现在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归纳法的东西和这个人工智能的大模型的新进展，它是在人类也搞不清楚的东西先让这个实际的技术往前走。当然你也可以说我搞不清楚我就是不用它，但是我觉得这事儿在现实社会是挡不住的哈。
挡不住的。
是。
你说从你们科技工作者的眼光来看，科技到底是更多的制造平等还是制造不平等？咱就先别说这三题里吧，
嗯，
就是在过往人类的历史上，
嗯，
因为我刚才脑子里突然一闪念，说这个东西如果它制造的是不平等，那咱就先不发展它。
嗯，
可是技术不就是制造不平等吗？
对，
每个技术一出来了，它都是制造不平等啊。
嗯，
买得起汽车的人跟买不起汽车的人就是不平等啊。
嗯，
在你出行的这个便利程度上，
嗯，
是不是每个技术一旦它做不到全民普及，它制造的就是不平等？
嗯，
而就是这种不平等吸引着人不断的去制造新的科技成果，获取这种超越其他人的便利，难道不是这样吗？如果说咱说，如果这个技术要制造巨大的不平等，咱就不发展它了，那当年连轮子都不该造。
对，没错，
是不是这样？
我觉得基本是这样的。我虽然他说我的看法，就是发明家他是靠资本驱动的，现在有很多工程技术上发明，那资本之所以驱动这个东西，不就是让你给我挣钱吗？
对啊，
是吧？那当然这个东西就是制造不平了。但是这里边又有一个很大的悖论啊，其实上次跟尼克老师也简单聊过这个事情，就是说整个我们现代社会呢，它是需要韭菜的。我们作为一个肉身的人，
哎呦，好残酷！
我们
好残酷啊！
我们真正不可替代的价值，永远不可替代价值，是我们的有消费的需求。
我们作为韭菜的价值，
我们作为韭菜价值是任何硅基智能无法替代。那机器人没有消费需求，最多给它告点油或者修一下，那一年花不了个千八百的。可是我们不行，我们每天声色犬马，需求很多，你必须有一个循环。太不平等了，你让我们这韭菜都死了，你这个镰刀割谁去？
不是这样的。这个咱就想哈，就假如现在有一帮养鸡场里的鸡啊，这帮鸡自己大家商量，
三体的鸡的那个，
说咱
有个前提，
你听我说，就这些鸡大家商量说咱是有价值的，你看他们得吃鸡肉，是吧？虽然咱过得惨点，但是咱是有价值的，因为咱到时候得下蛋，他们得吃咱。不是的，世界上不是只有鸡肉可以吃，
不，但是有一个前提，他得让这个，如果是说咱们个体的就像鸡一样，那他得有个办法让咱们不断的繁殖。
对，
你要这个鸡啊，从你这里这个理查德·道金斯说的，鸡是除人类以外，从进化学意义上来说，世界上最成功
最成功的生物。
是，
那猫
也
亮，它量仅次于人类。
对对对，就是不停的养它。对，
在这个
对。
可是我就觉得，就是我们作为韭菜的价值
啊，
跟鸡作为食物的价值是一样的，
差不多。
事实上，以后我觉得人类也不一定是唯一的韭菜，或者说也不需要那么多韭菜了。啊，这个韭菜不是一个必须的，并且可持续的，
那就看这个经济循环怎么建立起来。
咱们可以从几个角度讲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说， 从这个科学角度啊，科技，你科学科技两回事，但是从科学角度来讲的话呢，不平等是一定任何时候都存在，
嗯，
因为平等需要额外的能量，因为熵总在变化，
对，
你要把它规整了，你要额外能量，你要么从外面来，内部是没有的，
是的，
所以这个不平等这个在这儿的话呢是一件事儿，但是呢你要说到说它天然说一定会这样，那我觉得另外那这个概念有个问题，就是资本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问题，但资本它是一个社会制度，也就是说资本的本质是要增值自身，但是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科技也在发展，刚才回到那个问题，就是不平等任何的存在，只是说我通过科技进步，首先把就是底线最底层的生活条件温饱这个东西我提到一个很高的水平上，
嗯，
然后呢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产生，按你说可以产生大量的很幸福的过一辈子的韭菜，对吧？你要没有那科技，你没法幸福过一辈子。
我得稍微的反驳您一下。从《三体》这个大刘不是这么认识的。
大刘
认为，在三体星这高度发展的文明里，有一句话，我就是看的毛骨悚然，叫做"三体星不养闲人"。
哎，
只要这个人没价值了，就
烧掉，烧掉，烧掉，
脱水，烧掉。
对，
这是他，
对，
他设想的，咱们发展以后是这样子的。
对，但是有一点大刘没有说，但是大刘在另外一个人物上面表现得非常清楚，他不会谈到个体的幸福感，
嗯，
因为这个东西就脱离一个科幻作家的东西了，它变成了言情小说了。但是后面个体的幸福感实际上是跟人的认知有关的。当你不知道自己是韭菜的时候，就是三体人里面有一个底层辛辛苦苦干活的人，假设但领导特别会给他打鸡血，他幸福的过完一生，对吧？
嗯。
另外一个发现了这个真相，说我怎么干我也在这一层，我要革命，但是可能革不成，所以他被烧掉了。但是这里面的幸福跟痛苦都在一个人的那个我们说的心理层面，所以说宗教呀、佛教、基督教，所有这些东西，实际上它解决你的心理层面的问题。那我们又回到大刘这里面最有意思的一个人物，就是大家也很喜欢的，比如说张北海。
张北海，
张北海和他父亲这一分支，
嗯，
那我觉得他们其实就是他们对人心看得非常透。大刘是点到为止，比如他里面有很重要一句话，他爸爸跟他说：“你要好好想。”实际上，他们这一派后来不是说吗？他父亲和一些有思想家搞在一起，他们是叫给自己起名叫未来史学家，
嗯，
也就是说我站在未来回头看我现在的事情，
嗯，
其实大家知道呼之欲出，就这些人知道他看到了，里面有的很有意思描写，说以你现在这个水平科技，你发展再牛，你要在下一代看来，就像他说成吉思汗的骑兵，当时他的速度在那个世界上最快的，
嗯，
但是你等到下一个时代到热兵器出现，你啥也不是，所以他们想到了这个。但是它里面最重要一点就是张北海这样的人，他能够做到两件事儿：我永远不说，
嗯，
甚至我会伪装自己。他是刚开始在黄金时代，他是唯一一个在火箭军或者我们说在宇宙军中相信人类必胜的，
嗯，
但是他定义的必胜，说我至少有一帮子人类，我能逃出去，对吧？
嗯，
他其实是真正的铁杆的那个叫做逃亡派，
逃亡派，
但是他能做到这一点。就三体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想什么就说什么，
嗯，
但是这所以确实在这一点上他有一个问题，一方面他没法隐瞒东西，另一方面就是有些时候你要为了未来要隐藏你现在的想法，你也不能让所有人知道，因为你一旦让所有人知道说我们是必然会被击溃的，那这个社会在不用等到四百年以后，四个世纪以后，现在立马完蛋。所以我觉得就像刚才你就提到，就是科技对现在的这个情况，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心的管理，期望值的管理，但是科技还就不管你挡不挡着它还是往前走的，
嗯，
它本身有它的逻辑。
嗯，刚才您说到骑兵没法想象这个手枪产生以后的这种降维打击哈，
嗯，
我说一个无关的小笑话。以前有一个说书的老先生，
嗯，
这老先生呢说这三峡剑，
你这跳跃的也
对，
恍落一下都，嗯，
啊，
这个说这三峡剑里边这个贾明贾亮这两个人物，我观众特别的喜欢
啊。
那以前这说书书场呢，只要有观众喜欢捧场，你就得一直说，你不能说我这故事打住了，
对，
这不行的，跟电视书场不一样，
嗯，
他就一直往下编，一直往下编，编到最后呢，编不下去了，这书呢就是戛然而止。人家就问他，你当年这个书这么火，你为什么不接着说了呢？他说我没法再说了，再说就解放了。
解放后不能有鬼怪。
不是，你可以让他加入革命队伍，
对，
是吧？
但是拐弯太突然。
他那个城市拿机关枪那个开脸，他不还不会吗？
对对对。 哎，东东强老师，你看这个书就是哪些科技点你比较感兴趣，或者觉得挺有意思的？
我其实当时最让我期待的，或者最让我觉得，哎呀，这个设定好棒，
嗯，
其实就是刚才您提到那个冬眠
啊、
嗯，
我觉得那个冬眠是让人整个生命的旅程这个概念不一样了，
嗯，
是吧？比如那里边的人说，哎呀，我决定冬眠，我决定未来再出来，好像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非常轻而易举做出来的决定，但实际上不是的，那跟你死了重生没有区别，你等你再复原的时候，你的亲人家人朋友可全都没了、
这个、
是吧？至少在默认的情况下是这样
的，
等于我就觉得冬眠这样的一个技术实际上是改变了人整体的生命观、
嗯、
这件事情在3D 里没有展开，
他没展开，
没有展开写，但是这个事在我读书的，在我读这个书的时候对我的触动是非常大的，我就想如果这个技术普及了，或者说它变成一个普通人我都能决定我去冬眠了，比如我生病了，或者我最近我有一个任务啊，得未来才适合完成，我去冬眠了，这其实是重塑了人整体的生命观。
嗯，这是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对，我觉得这个他说的非常好，就是就这个事儿如果展开总结，把这个叶文洁所缘起的所有的这个三体三世展开，有一个人说叫文革毁灭了太阳系，对吧，特别精简的一个说明、
嗯嗯、
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很实际的，就你刚才说的叶文洁他后面的这些表现实际上都很像一个我们叫 PTSD 叫创伤后应激综合症刚才你刚才提到的非常现实，就是冬眠醒来的人甚至会出现巨大的精神问题心理问题，
对呀、
嗯，
非常震撼的，没有人去细谈。
嗯，
但是从科学角度上我展开说一下，因为我后来这个前两年我翻译一本书，
这是从秦始皇以来人类这个不懈的追求啊。
对，
对
他这本书里面呢实际上是 NASA 的那个科学顾问他们在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说从69年第一次宇航登月的时候，那当时的阿姆斯特朗他脚上是绑了一个铝箔的，就外面、
嗯、
回来他测了一下，他都是被那个宇宙射线打的那种痕迹都有、
哦、
就是因为结论呢，就是其实每一个宇航员包括中国的宇航员上天以后回来以后，他的身体是要受到非常强烈的这种空间的辐射和各种重力。
那美国那个上面待半年的那
种问题会很大，他宇航的幻想是有的，冬眠的幻想是有的，但实际上今天的技术里面有很多时候我不能对你人来做基因增强，我怎么来对这个、
啊、
对宇航员来做，所以这些东西如果具体展开它实际上是可以出另外一个科幻系列。那里面大家经常居然看到有一个很有意思，就是地球上有一些生物我们叫嗜级生物，就嗜好的嗜，就是在那个海底很深的地方它有很多高温流的地方它也有那种细菌，那最有名的嗜级生物是什么，就是水熊虫，就是那种像苔藓小苔藓，据说上月球的这个有时候会被带上去，因为其实我们人类发射的所有的宇航这些东西它有一个东西不跟公众讲的，就它一定要做相当大的消毒，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东西上去之后会去污染原生的环境会产生什么东西，这方面由于我们进展太慢，就
对，这是可能进展最慢的
最慢的一个学就是生物学这块，所以它没办法展开大流这一块
啊、
嗯，对吧？那其他的你觉得比较有意思是什么？
其他的我觉得可以聊聊质子吧，这个是这个、
啊、对
这个很神奇的这个、算是一个超算是吧？
对对对，
算一个超算。他没有展开说，但是我觉得里边有很多可能现在也完全达不到的东西。但是就算力来说，是不是现在的算力已经比大刘想象的要
哦？不是现在
啊，
我是后来发现的，
嗯、
就是大刘在他这个。黑暗森林里面有一段搞那个、水星那个爆炸计划，那个来自委内瑞拉那个家伙
啊，
他要做多少进口多核弹，那个模拟的时候他说用了当时世界上最快的台计算机是500万亿次多少，我记得忘了一个数了，但是我当时看了一下，就这个数和他发行这本书的2008年同年比已经落后了，
已经落后
了，也已经落后，就是在超算，而且超算这几年
那时候您就是在英特尔，
我一直在做这个，对、
啊、
我后来就算我说这算什么科幻，但另外一点你敢说的质子，就是我们看这小说的时候，它最让你想象力爆棚的地方是说，它把一个11维的，但没法想象啊，集成电路的技术的一个超算的东西展开，好像它在空中铺开那种感觉啊，然后给它缩成一个。3维的一个小球或者看不见的什么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像想象力，你今天提到很有意思，就是质子有个特点，它能够知道你所有地方发生的所有的事儿， 这个东西不就是一个大模型的，
它里边就需要这个大模型技术是吧？
对啊，
监听这么多人聊天，这个就需要语言。
对，监听它之间它要能给它能给它找到相关性嘛，能一个判断嘛。
嗯，
所以我觉得只是那时候大家只是说想象有这么个东西，但是它怎么运作的？今天我们有点摸到边了。
嗯，
对吧？就有点摸到边了，
有点摸到边了。确实，以后是不是真的会有这么一个东西在监听我们聊天？
监听不知道。那它里面其实还有一个概念，就是他说的这个量子纠缠嘛。它一个，它一般都是两个质子嘛。
嗯，
就是我在这边，我超距作用嘛，就是我在地球上和三体这边，他在那边发现我，这马上知道。他其实他最后
这个是有科学基础的，
这个是有科学，就是说得过去。
嗯，
说得过去，那是蛮厉害的这个东西。
现在这个量子通信是进展到什么程度？
这个我没有细究。我们、
啊、
像浙大的潘老师他们那些，这就是做这个量子通信的，好，据说还是蛮强的哈。
啊，
我不是很清楚这个具体情况。
所以应该这个方面也是远超我们现在的。
所以你看，现在神经网络、机器学习和超算这一块，其实发展的都非常快。但是你看量子计算，其实没有突破，
没有突破，
只是说它有多少个量子比特，对吧？这种
对。对，
原理实现上现在是有的，但是你要说，科学跟技术还两回事儿。科学是说我找到为什么，技术实际上，那我们举个很有意思的例子，
嗯，
波音747刚出去发明的时候，当时波音747它是要做一个大的那个空环比嘛，就是说它那个发动机要非常大，这个整个设计和波音747都出来了，但是当时在那个波音公司在西雅图那边，它的那个机场上停了很多。那个飞机，但是没法装那上去，为什么呢？当时的技术上，我这个发动机做出来了，但是我发动机跟这个翅膀之间的这个合金
啊，
做不到这长度，你一般就飞，这个整个人就掉出来了。技术本身它是要有门槛的，你有技术解决了以后，才会把科学的实现嘛。但只有它碰到了就是没法解释的东西的时候，需要科学来解释的时候，科学出来再推进一步。但是今天就是。刘老师提到的，就我们现在的东西说，我没法解释，我也能够做一些东西。
对，没法解释也可以往前。我觉得这是人类的这个真的。
对对，但是这个我觉得是在知识上面是这样了。
对，
就是你比如说，我大概前年的时候，我在阿里云的时候，我们搞了一个大赛，找了个清华的老师，他用冷冻电镜先测一个东西，然后我们用这个 AlphaFold 2放上来，然后召唤大家来比赛，用这个。计算的方式来去模拟和浮现这一块。
嗯，
后来你知道，后来决赛的时候很吃惊啊，除了第一名是医学院的学生，第二、第三名完全没学过医，甚有一个甚至就是一个民间的一个叫，就是说他经常在网吧里玩这些东西，他会用，你知道吗？他没法解释，
他直接用这个软件来，
对他用这个软件，他得到的跟这个冷冻电镜搞的是，就是一个是最相近，一个是他那个结构是最相近，干嘛？他就得了第二还第三名，干嘛的？这个人他没有任何的这方面的科学基础。但是您这就算就是你刚才说的不可解释，刚才我认为尼克老师说的不可解释还基本上停留在大模型，就是给你出答案这上面，对吧？现在这个事情说，
对，
我找到一个结构，但是我完全不懂。
嗯，
但是这个结构可能是最能接近，就是可选，
这已经很有用了，
已经很有用了。
这听着多可怕、啊！这好像是一个完全失控的状态，我觉得
对对，
有点失控。就像三体星这种问题，或者很多涉及到混沌系统的，我觉得都有可能是新的思路，是吧？
对。
还有一个话题，我觉得可能现在的技术发展比那时候显得要乐观的，就是关于那个空间站里边或者那飞船里边的粮食问题，人还是得靠这个碳水活着。
嗯，
但是我看《三体》里写的是，它用一个培养槽，
嗯，
那个麦子呢长得就只有穗儿，没有杆儿，
反正还是种麦子，
还是种麦子。我当然这也不是大刘这个重点着笔墨写的地方，这个地方我倒觉得人类可能
这个我可以真可以说一下
啊，
很有意思。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2021年的时候，那个我翻译那本叫《未来500年》，因为它其中有一个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嗯，
就是说，嗯，现在蛋白质的生产。按照现在科学发展呢，就是说是各种氨基酸的制备，
对，
各种氨基酸的制备这件事情呢，有一些已经被突破了，
嗯，
有一些还在发展中。其实这种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地球，你把地球想象成一个飞船，那它是一个巨大的有几乎无限的资源让你使用的一个飞船，
对，
那你可以合成你所需要的东西，但是随着这个人类在里互动，有一些元素会比较少。任何一个就是我们叫做星际，我们叫做 generation starship， 就是所谓 generation， 就是说它要解决一个问题，你必须在这个飞船上完成生老病死，
整个生命历程，
对，
是吧？
就是它不能采取你说的那个冬眠的方式，它必须能够生孩子，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嗯，
目前的科幻小说里面，你发现包括 很火的那个叫做异形，实际上你会发现他们的办法都是躺下去，
嗯，
然后呢完了把胚胎放在那儿，然后寄到哪儿去。但是现在的科学其实在考虑一个问题，这就涉及到几个技术，一个是说在一个有限的密闭空间里面，很小的，没有地球那么大，差太远了，完成生育和辅助生育。那辅助生育以后，你这里的那些原有的那些物质能不能让下一代也能这样的，这里面它其实涉及到说，一个是这个废物的循环利用，那人有排泄有各方面，那第二个呢，就从这里面要生产出，你从屎尿里要生产出食物出来，这个东西不是你种麦子那么简单了，知道吧？然后因为你种麦子你还需要阳光，那是额外外部来的能量让你做的，对吧？
对，
那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其实还就是我们在地球上的时候，你疫情期间关你个20多天，你就心里出问题了。
嗯，
飞船是个密闭空间，那个不比咱们家屋里大多少，你待时间长了差不多的，你也会有心理问题。能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很大的事儿，
嗯，
就是游戏。
哦，
就大家今天天天骂游戏，其实游戏很重要，它对于你搞宇航的来说，让你不管你是学习还是娱乐，还是说让你心里处于正常。所以你看，就是大刘这部书，虽然它有很多想象，但是在每一个想象的方向上面，其实。都有很多你要往细里揪，都有很多可以再想象的东西。
现在这个我听说这个人工合成淀粉已经是有很大的进展了，是吧？就是将来是不是拿一个灯一照就能把这粮食生产出
来？它还是一个说最终它还说它要有这些元素再去做，
对，
所以
它也只是个转化，
对，
是吧？它是吧，
所以它这里面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大刘这里面也没法说了，其实离我们最近的存在着人可以生活的有机物的这个，好像我忘了在土卫六上的什么上面，所以大刘那里重点还是提宇航里的速度怎么提高嘛，宇宙飞船就是在这个在你的航行过程中，你的补给是要靠你要到的下一站来的。这个事儿解决不了的话，起码你的第一站又能解决这问题。
对，
你再想第二站，
第一站是
第一站就太远了，
到下一个恒星吗？还是
对下一个就是行星也行，行星是土卫六吧？说那上面是什么呢？就是美国应该是在去年按计划是去年发射的，
嗯，
就是它叫应该是个蜻蜓号的，就是那个星球上面基本上现在探查是它基本上就是像类似甲烷那样的，全是可燃气体，但是人呢是可以用甲烷来去合成这个氨基酸的，
对
对，所以但是这件事本身它只是科学问题，就是派了一个小的跟过去，但你要能大规模就这么回事。所以今天不是前两天报道不是说中国从那月壤回来，月球上可以就是那个氢可以造水嘛，
有水
人家
可以造
不起了。
是，这就是星际殖民。
对，星际，所以大刘呢，只能说想，就真的在这上面还真是科幻，因为他的那个尺度太大了。我后来就讲，为什么说这本书跟超算有关系，就是他的很多假想啊，你只能靠算来去假想，
只能靠算，靠搞清原理再做，人类早就灭绝了，
早灭绝了，早灭绝了。
对，所以这是人类的希望，就是。放弃说对远不求甚解哈，
但你刚才提的一个很多重点，在我们很多小说里都不提，就是其实最大重点就是能源，
嗯，
其实食物也是能源，你能量来源嘛，
嗯，
它就这是一个最大的限制。
我觉得科幻小说里啊，忽略他们的能量来源，这跟武侠小说里你别去问那侠客靠什么活着是一样的，
没有侠客没有带干粮的，
没错，是不？侠客没有背一背裤卷带一袋子干粮的，
而且没地儿洗澡。
嗯，
对，你们搞互联网的，搞文化宣传的，这个书你怎么看？如果把他所有的科学的那些道具全去掉。
有我是觉得他还是设想了一个不同的世界的形态，
嗯，
是吧？甭管是刚才说的这个黑暗森林，
嗯，
还是说刚才我提到的当时震撼我的这个冬眠啊等等，
嗯，
它是一个启发性的一个东西。
嗯，
你看像冬眠这事儿，它虽然没展开，
嗯，
但是它是会让你设想生命、人生甚至世界的完全一个不同的一个形态的。
对，
我觉得看这个书里，就是它有让人应接不暇的。如果你本身是一个有想象力的人，或者你对这些事情有你自己的一个观察的人，这三本书里，它就像一个丛林一样，有应接不暇的能够让你去展开的这种线索。
嗯，
我就觉得这个书给我当时的震撼，就是这个震撼。啊，虽然刚才我说我觉得这个书的胜利是文学的胜利，
嗯，
但是我指的文学是指的是文学想象的胜利
啊，
而不是说它描写的多好，什么文字层面上多好，
对，
而是我觉得呀，单靠一个在电厂工作的工作人员，
哎，
靠他的想象力能够构架出一个这样的世界来，这些不同的世界观、生命观，这些可能性来。
那我追问一下，就是你在那么长时间里，你现在觉得你对他里面三本书哪一部分就是喜欢有变化吗？
我当时最喜欢的是第二册
哦，
因为我觉得第二册可能也是它里边的这些所谓的突破我想象边界的以及给我启发性的这种元素可能是最多。
嗯，
到第三册的时候我就觉得完全是把我给震的就坐在那个椅子上动不了的那个状态。哇，就这事儿还能就是还能再上一层呢，
走完了还
对对对，就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还能再往上再翻一番呢。
嗯，
我就是那感觉。它就像一个那个男高音一样，我已经唱到这个程度了，还能再上一八度。我看第三册的时候是这状态。
我也是比较，这个第二册的共鸣比较强
啊。
第二册的时候，我还是能有很多就是基于一个普通人类
啊，
我能跟他共鸣甚至共情的。
对，
到第三册已经不是我能共情的那个状态了，
嗯，
是吧？
作为这个咱们这个，我跟尼克老师说，我们算二手科学家。二手科学家呢，这个书它的文学价值或者说它的启发意义是很大的，它引导我们去思考一些人类跨越空间跨越时间那些可能的选择，以及说在宇宙这样一个尺度上构建的这种可能的这种社会学法则。这个东西可能对人类未来的发展呢，是我觉得大刘当然不能给出说每个人都满意或者所谓那个终极真理的答案，但是实际上应该有更多人思考这种问题，
嗯，
对吧？因为人类不能说就是蒙着眼一路往前奔，我是这个结果是比较悲观的，我觉得这么着一定还是会爆掉的。
哎，你说挺对的。那个我正好还切回这个上次我说的那个五百年里面，它里面其实有一个观点啊，它是2011年把这个计划交给宇航署的，说为什么要现在就要快呢？其实从地球的这个寿命来讲，从太阳寿命来讲，其实几十亿年呢。他说的就跟观点一样，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任何一次，比如说俄乌之间，他按下核按钮，大家胡打一通，因为人的脑子是这样的，马上就完蛋了，你就来不及做。
这好像没事儿，因为那天有军事专家算了，就俄乌现在的核弹啊，就真正装备部队的，如果能打出来，灭不了多少城市。
就怕别说
就美俄都算起来，
你也别瞧不起人家啊，人家扔一大。
对，
全世界核弹扎起来，
但是这个结论就是说，就像有点像技术爆炸一样，就是它的那个就是 catastrophe， 我们说的这个灾难，大灾难发生，其实它是会提前的，
嗯，
就是所以它的悲观是有道理的。然后我刚才说还是那个问题，如果我来回答，我其实一开始跟你们是一样的，就是说，因为第一次把三本书全读完的时候，第三本书我是读不下去的，
嗯，
因为第一个它很厚，第二它想象力的确突破边界了，
嗯，
第二呢，就是站在一般的这个平时如果读其他的科幻小说，你会发现说。第二部其实是就最适合拍成这种这个大片，
对，因为
它里面
被那个好莱坞的思维定式也给引过去
了。后来为了当然也为是为了讲也好干嘛也好，读第三读好几遍第三本的时候，我发现就是我当时最受震撼还是因为他讲了三个童话故事。
嗯，
第二个呢，就是说他从人物的塑造上来讲，其实第三部呢他没有比第二部强多少，但是他从这个。从场景的想象，
嗯，
他已经超越了，因为我们第一部是人跟自己斗，对吧？
嗯，
第二部是人跟三体斗，
嗯，
第三部就是宇宙什么什么什么大神，我们就是蚂蚁，就是跟所有人斗，就跟所有的宇宙之间文明，
就挺像那个《雍正剑侠图》最后，
哎，然后我
剑尖实在不够了，上面
刚才你那句话，我就特别特别同意，就是好像到第三部不是一个人写的，你知道吗？然后突然间就被开窍了，所以我到现在还是就是从美感上来讲，还是被那个三个故事震了。
嗯，
这三个故事跟后面他的解读，其实他后面的逻辑很清楚，就是能够，比如说你如果有这个曲力引擎造出来，你后面会造成黑域，黑域就会让你整个所处这个地方的光速降低，就会有一个宇宙安全声明。
嗯，
但是宇宙安全声明这个事儿，我特别想跟两位讨论一下。大家有时候经常会在这个地缘政治里会谈这个事儿，我怎么跟全世界说我是和平的，我是无害的？那没人信你，
没人信是
对，
你肯定还是要做起来打掉别人。所以我现在对第三部是觉得可能是最好。
第三部我们还得再认真读一读。
我猜让《三体》享有这么高的声誉，以及让那么多人震撼，
嗯，
第三部是不可或缺的。
对，
就如果他只写到第二部啊，他可能还只是一部比如说90分的作品。
嗯，
但是有了第三部，可能就变成一个120分的。
第三部这那几个故事，我觉得这已经是有的科班文学家的这种感觉了。
对对对，
嗯，
是吧？
我刚才想请教何老师的，其实是以您这些年的关注。 在你的评价体系里，《三体》到底是一个什么级别的作品
啊？
它到底是一个真的是一个世界级的，就是不世出的科幻巨著？
嗯嗯嗯，
还是说也没有那么好了，在世界科幻领域里边它是第一梯队，但是并不是唯一的，就是我想知道您的评价。
我想说是说，嗯，首先从结论上来讲呢，那个它是第一梯队，
嗯，
但是它有一些我们叫做像类似脉冲的东西，就是它会超过很所有的这个第一梯队的人的部分呢，
嗯，
其实是它的想象力在整个的宇宙尺度上，它后甚至出现到后面什么宇宙的什么什么这个洼地呀、啊，包括它的这个质量回收回这部分想象，其实在它的第一梯队里面没有人想到过。那这个想象力实际上跟这个刘慈欣他自己一直关在那个阳泉，我还去过那一看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
您去过那电厂？
我去过电厂，就是他已经破落到什么样子？就是你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三线的那种电厂，就是人只有关在那种地方，他写出来的东西呢，他完全没有借助于现有他能看见的科幻的发展史里面，美国和欧洲代表，尤其是美国这个代表，实际上它是一个叫做它不是一棵树的问题，它是一个森林，
嗯，
所以它其实有像很多很系列嘛，那它实际上也发展出这种宇宙社会学各相关的安德的游戏、沙丘，那实际上这些人但是他们你会发现他们其实类似的，就是他们的想象力跟他们所处的社会形态跟他的观念是相应的。
嗯，
所以他的里面可能更多的个人自由啊、个人表达呀、啊，你看那沙丘里面就是反抗啊，在他们是不会很在乎平等和对弱者的扶持的，他可能更多在乎是说这个这种强者生存，然后只要大家这个能采取这种所谓的这种星球上的民主就可以了。但是大刘他的想象力，你会发现实际上很多程度上是建立在完全的脱离制度。
嗯，
就是完全是冷酷的生存法则里面来的，它的这个艺术性本身，
嗯，
并不是很多的一流的科幻作家也做不到。一流科幻作家有一个特点，就是国外的，其实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形成一个系列，一个宇宙，
嗯，
然后它人物众多，
嗯，
它呢又去描写了各个层面的各个，包括断代史这样的，然后你会感觉它形成一个自己的，但是呢，它没有像大刘说是这个亮点。那有些科幻小说他你也写也很宏大，比如说我们以前看过一部那个安德的游戏，他说的事件情况就是说我通过一帮的孩子去模拟玩游戏去消灭了虫族，他最后问了一句话说如果我们不要变成对方跟他一样邪恶的样子我们才消灭了他才能够战胜他，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这件事本身非常非常深刻的，所以很多一流的作品都有这种思维深度。但是大刘实际上他就觉得说，我作为工程师可能我这种思考我不像你们哲学家天天在那想，但是我想象他靠他这个巨大的这种格局和框架，我觉得他最大就是格局。所以奥巴马说，我看完他这个东西，我觉得我的白宫处理的事啥都不是，大概这个意思。说你赶紧更新，
赶紧
让被我们刘老师给教育了，
对，
赶紧让特朗普看一下。
就是奥巴马这成粉丝，就是因为就是觉得我靠，我天天在琢磨这些事情没什么意义吗？
确实是，我的感受跟奥巴马是一样的，
是吧？那你也可以竞选。
对，你看我这活江湖人真活奥巴马，
所以你们注意到没有？大刘有件事儿
啊，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大模型，这个这一波起来之前有一波很火的叫做元宇宙，记得吧？
对。
然后大刘就当时就说这个东西很操蛋，说这个大家都准备把所有的精力投进一个这个就是头戴式设备里面。那其实人类应该是往外发展的，就是搞成这样，
是
就萎缩了嘛。但后来当然元宇宙也没起来。它其实就是你往外看和往内看的感觉。
对，可是您看刚才咱也提到说这个幸福痛苦很多时候其实更多的是个人的主观的。
对，
是吧？如果我们追求的变成我们追求的都是这个东西的话，
对，
那可能这个元宇宙是吧，这种虚拟的世界，
嗯，
可能才真是那个正途呢。
这可能也不是终极方案，终极方案就跟那马斯克那个是直接脑子里给你插根管，你想嗨就嗨。
嗯，
你想哭就哭，这比元宇宙还来得快。
哎，对，那也等不到三体，咱人类自个儿就变那样就完了，
直接打个三思维钢印，就是我每天都很 happy。
对对对，是这意思。 所以我觉得三体之所以这么吸引人，就是它真的跟我们现在的社会跟我们现在科技水平它是连得上的，它是有明确的基础的，所以这个说相声的不说兴家尖嘛，它有尖的部分，很大其他有的就你说这沙丘，我就最瞧不上这沙丘。沙丘就是什么，他这个想象力极为匮乏，以至于要把人退到冷兵器时代才能写这故事。本质上这个所谓科幻就跟这个三峡舰没什么区别。三峡舰就是一虚拟宇宙，里边有侠客剑客的层次，最后谁打谁，他不就这样吗，是吧？他跟现在没关系。
我的感觉就是，我就甭提具体的沙丘不沙丘了
啊，
确实有一些科幻小说，跟幼儿园的小朋友带上一个老虎的那个头饰，用动物扮演人类故事是一样的，是吧？
但
是
我觉得
他套了一形，钻了一虎形。
这里最大的问题现在还是什么呢？还是说沙丘这个拍成电影以后，就是他的那种西方文化里面的东西我们有共鸣。
那电影我一看以为是一历史片儿。
这个我觉得是在哪儿呢，就是你说的周东强老师说的现实存在。比如说我们年轻时候中国没有多少科幻小说，叶永烈写的，对吧？小灵通漫游未来。然后好一点呢，就像分享人马座那样的。那那个基本上呢，就第一个他写那个安全嘛，科幻比较安全。
对。
我也猜，就是如果不是因为科幻，第一部如果当做伤痕文学，到可能就早就给干掉了，就未必能发表，就是你因为大部分有跟文革相关嘛。那科幻里头呢，像这种戴老虎帽子这种呢有，但是我觉得呢，就是像沙丘啊还有这些国外这些系列，它之所以火，它的特点是说它里面的文化背后有很多的东西西方人读得懂。就我们看孙悟空，
其实就是武侠嘛，说白了它是武侠小说。
但有一点就是它们里面的很多东西大家会读到后面的隐喻还人物的，就是我们可能会觉得因为大刘他有个东西的想象力突破了，他突破就是他把这些技术可能性的东西，他突破了，就是说这些东西可能国外比你强，人家都已经开始做这个了，我们还没开始做，但是那人想不到这些东西，大刘给你想了，就是你写的东西没啥用，全在我的想象范围之内，离我想象的还远着呢，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想象力是大刘最厉害的地方，所以你现在让他，我估计他也不太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来了，
不太能，因为他这个东西，他构建这个体系，他的学习想象过程可能是花很多很多精力的，是吧？
对，
可能积累很久才能想出这么
对
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桥段来。
我自己看《三体》的时候，其实还是一直有一些疑问，或者说我心里总是好奇的地方，就是有哪些就是特别明显的，或者说是完全不符合科学的原理的，而他为了这个作品成立而不得不捏造出来的，甚至是就是违背科学的一些基础的，有没有这样的东西？
有，还不少，
是吗？
其实这个呢，就找本书嘛，就李淼老师后来写了本书叫《三体中的物理学》，主要是为了就专门为了就是说给你就相当于穿帮的所谓的这个科学穿帮处。那这个东西是在所有科幻小说都会有这一部分。抽象点解释呢，就是他所描写的这种技术本身，他之所以现在不能实现，是因为他那几个参数之间尺度不能达到他那么大。比如他做曲率引擎的那一部分，一个实现的这种可能性是不太能够存在的。诚心提出来的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布置很多氢弹。到啪放下把你炸一下，那东西大家都算过，就是
二踢脚的。
二踢脚那个方式。就是但是好就好在这儿，就是它是科幻。它也不是玄幻，就是它可以炸，这个炸东西把你推过去是可以的，但是要做到这个是不可能的。但是它还正儿八经给你像它算过一样，但是你真的去算，做不到。也是万维刚老师他有一段专门讲关于这个所谓这个想象，就最高明的想象是有边界的。那他当然举大家都听得明白的例子，就是武侠小说里头，手枪出现了以后，暗器就没多少了，因为它突破了。你可以把《三体》里这么看。就是三体里面他讲三体世界人类世界，然后包括人类的这个什么星舰战队这些东西，实际上是类似的，就是说他的想象呢，你看他自洽就可以。那个就他那个阿凡达里的那个来自张家界的那种浮在那儿三，他说他有反重力装置，然后完了之后他有磁场，所以他能浮在那儿。那同样呢，如果是你要这样讲的话呢，那些动物有灵性就好说了，就是它受的磁场干扰干嘛的，就是自成体系就行。那三体在它整个上面是自成体系的，没有一个地方说你会觉得说明显不对嘛。那这里面它实现的两个做法，就是第一个，它在所有涉及到正常生活的地方， 他大量使用了跟现在的生活有连接的元素，里面有几个很小的小人物，有几个老头，就是老头会想说，为了我的孙子我要怎么办，
嗯，
我要不要买这个，有很多人骗他嘛，就是买这个什么券，像国库券一样，就是买什么券，就是说你可以将来可以排上队去上天，对吧？所以后来三个逃脱的时候，结局一个是说我就死在地球上，
嗯，
然后在地上挖了一个井，然后让他老儿子把他埋进去，然后给他炸掉，说我在死在地球上。还有一个就是把几乎终身积蓄买了一个大钢罐合金的，估计上面什么给他送到宇宙中去了，你知道吗？他觉得我很有风光，对吧？我就比我隔壁那老头我葬了就好，就是你会发现说这些东西跟我们日常生活很像，
对，
所以他就用这个方式使得这个自洽了。还有一个就是他整个的这个想象里头，的确没有这块，但如果你深究他的物理学的这个问题，每一个上面其实都有夸张和说不过去的成分。
我自己后来想，为什么我老好奇这个问题，
嗯，
我可能是在内心深处想劝自己，
嗯，
就是没有这么可怕，假的编的啊，不是这样的，这种事儿是他那个幻想出来的啊，不必为此担心，
嗯
啊，
对的，
现在来看确实是幻想出来的，
就是幻想，
是吧？
因为就是因为刚才也说了，我看完这个书之后跟奥巴马的感受是一样的，我陷入了巨大的空虚以及甚至有一点恐惧在里头，
嗯，
就是我会觉得呀，那我的现实生活，我在这个现实世界当中的一切追求跟我做的一切事儿都没有意义，这有什么意义还，
嗯，
是吧？就奥巴马都没意义，我有什么意义？
对，
会有这种感觉的。当你放到一个那么大的尺度去，哪怕你只是在跟着他的这个笔，跟着他的笔下的文字去有这么一个思想的旅程，去想象了一遍，你都会顿时觉得我这生活毫无意义，我天天在这干嘛呢？
但是咱们还是要给岁月以文明嘛。
哎呦，
但是这个，
我就觉得没有
我
文明。
这个其实很容易解释，有一派的科学理论，我是非常相信，就是你就不用担心，你会发现是个什么东西呢？就这个叫强人则原理，就是说世界未来可能的样子，
嗯，
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人现在存在，我们能够感受到的那种不可能的事情，它就是不可能。如果往深处讲呢，整个宇宙里面有这个地球，有这么一个情况，它那些参数正好都处在这个区间。人们会研究很好玩的，就是你的温度是在大概什么范围内，对吧？你的那个这个压力大概什么范围内？哎，人这个存在，所以另外一个事情，它才证明科幻小说它的魅力在哪里，就是它通过在一个方向去给你想象到那个情况，就是给你一个颅内高潮，否则你就没有，就是你想象力达到很爽的境界。科学的所描述的，所以你所感受的东西是有一个尺度的，有个尺规的，叫做十的负九次方台阶。
嗯，
十的九次方负几次方。今天我们坐这个世界，就是汽车呀、飞机呀这些东西，这个速度和范围内呢，我们是叫牛顿力学所在的世界。
嗯，
就是十的零次到九次方，这个米或者是。然后再往上九次方以上，再往上那个，那就宇宙。
嗯嗯，
宇宙那部分呢是由什么原理？不是由牛顿力学看了，
嗯，
就是相对论，相对论，
嗯，
时间它会收缩，会伸缩。十的负九次方以下，那个也不是，就是我们说的量子的世界，它是那几个作用的。那这些里面，当这它并不是一个是一个规律可以 apply 到三个尺规上面，各有各的范围，所以呢。科幻的人会写个东西说一下突破三个范围都存在，你会觉得很爽，因为它不可能存在，
嗯，
所以你才会有那种爽感。
你看我也不懂佛学哈，
嗯，
但是我知道这个何老师是钻研过的，
嗯，
这是不是跟佛教里边的一些理论，
嗯，
那就是世界是分层的，
嗯，
什么大千世界等等，
嗯，
就是
对对对，
跟这个是不是好像啊？我
应该说也是一种科幻，是吧？
我觉得是这样，我自己的认识其实是这样的，就是。首先第一件事，佛学也好，佛教、基督教所有的宗教也好，它解决的是我们的心灵的问题，心理的问题。刚才就说了，就是你就是一个韭菜，但是你可以做个快乐的韭菜一辈子，对吧？不需要别人来告诉你。那就是我们把做的事跟说的事还是分开。佛教的经典的书里面，它最大的就刚才我说的那个尺规问题，那个 scale 问题，它没有。他一说的事情就是什么恒河沙数，
对啊，
多少多少，他就
佛教不是很爱讲这些尺度吗？
你看发现，对，佛教最大意思是这样的，他有点像什么？他就是说，他可以一瞬间用极微的东西去看。佛教本来有这么个词叫极微，它有刹那，它是可以算出来多少多少毫秒。
对，
他就是把这些这个在最小的尺度上、最大的尺度上，三千大千世界干嘛？他都是用同样的方式去看待，也就是他背后所说的所谓的缘起性空，就是说什么都是有因果的，有因有果，他的整个体系是建立在这上的。我觉得跟科学最相关的一点，他就是说，他把这个变化 它不会按照用时钟来量，它把这些变化不管快和慢它都同意来看待，所以它得个结论说，它的最大结论就是所有世界上所有事情都是空的。这个空是指什么呢？是指它不断的变化。但是对我们来讲，我活一辈子，这个杯子在这方永远不会换，它就是个杯子，是实体。但对于佛教来讲呢，
对佛教来说它是可降解的，
它就可降解的。那佛教它会变换它的立场，比如说它最有意思的一个说法，有一支笔放在这儿，那我拿过来说，哎，这是这支笔，它有什么功能，我拿过来我就知道拿它写字。但是对于一只狗来讲，它不会认为它是笔，它认为它是一个可以拿来磨牙的棒子。这个东西其实跟佛教最相关的，就是我们在写三体人的时候，我们载体人，我们不是把三体人跟人来去做对比，我们没有把他的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去探的。但是我们身边我们可以知道猫，比如我家养猫的，我就觉得很奇怪，说为什么逗猫的那个网上我去买淘宝上所有逗猫的那个东西都是红色的，红色激光，但是我知道猫的感知体系它没有不认识红色，它是认识以蓝和黄为主的一个光谱，但是原因是因为红色激光最便宜。那我们再这么想，如果我要跟三体人打交道，那你说三体人他的感知里面他能看到的光谱跟我们是不一样的，这时候如果我要生产一产品，你是不是要考虑他能看见啥。所以在佛教里面他想说的是说 everything， 他早就承认了所有东西你的感知是不实在的，东西是在变的。为什么宗教它会高于你的，但是他也有说他解释不了东西，他叫十四无忌，那这十四无忌交给科学了，就是具体的情况，比如说在就刚才我说的，你在牛顿力学体系里面，那你学佛你学不出来 F 等于 MA， 你学不出牛顿力学的。但是牛顿力学这东西在佛教里面的说法就叫世间法，你要承认它，你也得跟着它来，对吧？你不能乱开车会撞人的。但是他那个思维方式，我觉得特别适合于像科幻这种作品，因为另外一个物种，他跟咱俩看东西都不一样。说实话。蝙蝠跟咱们，蝙蝠它就是外星生物，对不对？它用超声波看见的东西跟我们不一样，所以它对这个东西的定义的功能也不一样。就一支笔放在地上，我们所有学过习的人认为它是笔，刚生出来小孩拿过来就放在嘴里啃，他认为它就是一个物质。
这个地方，我觉得刚才东东枪说的有什么 bug， 倒不算 bug， 但是有一点我一直觉得是没有交代清楚，就是。您说的三体人跟咱们可能这看的光谱就不一样，但这里书里有个假设，就是红岸基地发的那个给那个外星人广播，你这玩意儿拿出去，就外星人就都能看明白，这个我
直接就看懂了。
对，大家都学都
这
个，这
个背后大家都
汉语四级都
背后有个假设，就是说全宇宙它起码有一个东西是一致，就是数学所谓逻辑这个东西嘛，表达可能不一样，但我零加一在这个十进制下面，零加一等于一，或者它用二进制发出去，就是我们人类不是发过一个这么一个东西出，它二进制，就是说它可能十进制对不上，它就试着往下降八进制，然后降到二进制，哎，对了，那我看看它到底在想说啥。
可是，在编码的层面到语言层面，这是个巨大的鸿沟，是吧？
对，
反正人工智能搞了这么多年，就是这个鸿沟。而且你想，人工智能搞的时候是归纳法，大量的语料。
但这是我想跟你讨论的，就是尼克老师跟你讨论的时候，他后面还是有个潜规则在不在？是可以我们承认，从他的就是他结果来讲，我不可解释。但是他推导过程来讲，他起码是符合逻辑的吧？
符合逻辑是，只是说这个逻辑的过程可能我们
这个逻辑是不可见的，是吧？
哎，
它是在一个黑盒子里边的。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全宇宙的人。啊，能够这个八别通天塔不存在这个事儿，我对这个事儿保持怀疑的
啊。我的结论，我是跟你是一个结论，他推出来结论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跟宇宙间可能存在的文明通信的话，他采取的一定是原来这套类似于这个形式逻辑的体系，而不是大模型和、这个，
而不是自然语言，
不是那个，不是自然语言，
自然语言很难
，
对，因为它是需要大量的语料，你才能搞清楚它在
说的。
对，它乱七八糟的，
没错，所以它一定要用前者，人家才能解，
是
对吧？你摩尔斯电码为什么解？它也是能解的。
这个我前两天听人给我念叨了一遍，这个著名的罗斯威尔事件，就是说美国当年1947年、是吧？按他们的说法，就是逮到了几个外星人的，然后后来还跟这个泽塔双星上的外星人取得了沟通，里边就提到了一个细节，是说我们没有办法掌握外星人的交流语言，怎么办呢？就我们给人外星人寄了一本英语教材去，就让他们学会英语，然后才能维持大家互相之间的这个沟通。 就是你这都这好像经不、
哎、
经不起推敲，
有点都
有个科幻小说降临嘛，
降临
这样
对啊，
类似的啊、哦，
特德江，
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
就是他说人家的语言其实是
对，
就是没有个就是将来他也给描述进去了，他就是怎么搞的，反正那个东西，
对，就这里边语言都是没法逃避的一个话题，
对，
就是大家具体该怎么交流，
对，
从我发现了一个陌生的物种，不一定是跟我们一样的碳基生物，
对，
到我们最后能顺畅的交通，
对，
交流啊，这里边这好难呢、啊，
对。对这个恐怕
大家很多作品里都忽略了，或者说跳过了这个问题。
因为在过去来说，这个问题太难了。
嗯，
这个问题以至于连科幻都不知道怎么想，
不知道怎么想。但是现在这个产品都出来了，就大模型出来了，它的结果你结论你又没法去就说解释，
嗯、
但是确实是就很有意思。
对，这个时候 AI 时代，我们可能再呼唤这个像大刘这样有才华的科幻作品出来哈，但是可能要。把这事儿跟我们说清楚
我现在就有个怀疑，就是说过去的科幻作家呢，他起码要有一定的这个理工科的，就是科学方面的这个训练跟素养，现在由于发展这么快，我觉得就是你不能有这个要求，更多是说他想象这个东西怎么用，和他跟其他社会和人的心理去结合，可能会有突破。
嗯，
就好像说你说咱们从大学毕业，你已经有多少年浪费在学校里了，那后面你要去再去学 AI 相关的东西，我觉得是不是可能的？还是说你更多的是你去构筑场景？如果场景都很齐的话，大家那 AI 早就赚钱了。
嗯，
咱们聊的也差不多了。今天特别感谢这英特尔的何老师啊，也祝贺英特尔的股价再创新低啊。
对对对。
反正 AI 时代呢，我觉得对科幻来说呢，可能打开了一个新的大门啊，以后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值得我们去探索。人类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的这种梦想啊，或许有跟以前不一样的思路啊。也非常感谢大家关注我们科技修道院，今后我们将请更多的这个科技圈的大咖跟大家一起来交流科技里边有趣的事情。